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三的节目，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呢过去刚刚昨天就是中秋佳节的正日啊，所以今天呢就是刚刚过了那个中秋节，可是在我们呢香港这边还是一个假期来的。我知道呢弟兄姊妹应该是在那个15号开始就已经休假了啊，那今天有一些可能要上班了，可是还是有一个很浓厚的中秋节的这个气氛在当中。那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嘛，我旁边呢就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是在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呢我们能够在这个假日啊，这个中秋的当中啊，我们一起来跟听众来互动啊。
对，这个是特别有意思啊，因为对于我们这个中国人来说啊，这个团圆呢很重要的，大家就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中秋节的时候一家人聚在一起赏赏月吃月饼，还有可以喝杯茶。但是呢最重要还是什么，就不是吃的什么东西，而是呢跟你在一起过的那个人是谁呀。
对呀、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秋节呢可能有的人可能在忙碌在工作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跟人的这种关系的互动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还有呢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大家一定会看这个月亮嘛。
如果天好的话能看到月亮。
对，是是。那当然当你看到这些很漂亮的这个上帝的创造的时候呢，也可以让你自己呢更多的来思考上帝给你的这个恩典跟爱嘛。每一次当你抬头看这些神所创造的那个星星啊月亮啊太阳啊这些自然的风景的时候，我不知道杨老师会不会很喜欢看一下这些自然的风景，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做灵修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这个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呢，我喜欢在这个大自然的当中啊，一方面是欣赏这个美景，同时在这个当中来默想来思想跟神的一种关系啊，也是非常好的。
对，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内容呢就是鼓励大家来收听，除了听到有这个听众跟我们互动，也会继续有这个我爱灵修的环节，这个环节是来到今天是第三集了，这个呢可以帮助大家呢可以安静自己一同的来做这个神话语当中的一种的操练。还有呢我们还有这个慈爱天父的这个环节啊，这个也是很好让你可以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可能不多，只有短短的2分钟，可是在这呢你可以安静自己来思考慈爱天父给你的这个真正的爱是什么。那除了有这些很好的内容，当然继续的会收听大家在信仰上的一些疑难，我们一起的来听听今天的电话。喂你好张弟兄。
张弟兄你好。
喂你好你好你好。
哎弟兄，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黄老师和杨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弟兄。哎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哎呀，其实我心中觉得你看我现在你看我视力也不是很好的，我也不知道做什么，带圣灵降临到我身上，每天让我享受神的爱，我心中老是觉得哎呀我说我每天图享受神的爱，不能为主做些什么，我心中老是觉得哎呀怎么说呢，有点无法回应主爱的就是那个吧。
哦，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嘞？
哎，确实，神呢这几年一直给我平安喜乐。感谢主，你看有的时候呢，我给别人祷告，一祷告就好了，但是，他们不听神的话，病就犯了。你说这该怎么说呢，杨老师？
哦，你是说你为别人祷告，但是好像你看到别人， 你有愿意大家一起来去努力一起追求对吗？
不是，我说我跟他们祷告，他们病好了，我说你要听神的话，要祷告，这祷告给神说，他们不祷告病犯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哦，其实呢，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无论是重生得救或者是我们病得医治，这个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也不能说我们没有追求，我们不努力，上帝就好像惩罚我们，就不给我们医治。其实我们有病痛啊，或者是困难啊，很多种原因的，我不能解释说这就一定是我们没有去追求啊，没有去祷告啊。上帝绝对不会说他是这样惩罚我们，这样恶待我们，他愿意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只不过给我们很多的机会，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其实这个也是给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的一些提醒，就是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经历了主的恩典以后，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去更加的追求，更加的努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多去让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弟兄姊妹呢，一起来去经历神，一起来去认识神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你可以带他一起读圣经啊，一起来祷告啊，陪伴他喽。
可是我们不是一个地方的。
哦，没关系啊，你
这离神呢很远。
哦，那你平常你怎么关心这些肢体啊？
那个平常时候，你看，那就那次那个姊妹她问我，她说神她能医治我什么病什么病吗？我说能啊，不是神是能是能，但神不是医病的神，只要你神是我们的救主，才拯救我们的灵魂。
嗯，
你看，但是后来给他祷告，他就好了，好了，好了一天，当天好了。这停了一天，停个礼拜再聚会的时候问他，他还是病，还是酸，还是痛，病又犯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当时是好了，还是哎呀，真是感谢神，哎呀，那个你也没给我吃药，没给我打针，我的病就好了。
嗯，
但是后来他的病，又比不是当时好的一样，他就又犯。
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帮助这些肢体啊，就是当然上帝有这个能力，有这样的大能，让任何一个人能够改变一个得到医治啊，得到上帝的供应啊。但是呢，我觉得最关键就是我们能够带领这些肢体呢，能够认识主。因为上帝他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智慧能力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去认识他。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继续来帮助他，就是让他去读圣经，让他去祷告。有这样，
他说他不认字儿，不认字儿，我说给你买个播放器吧，他听没听？我后来我眼睛看不清楚嘛，也没有问他。
那平常你怎么跟他互动啊？
那个，就是我去那个，就是我们县城的礼拜堂聚会，他那个按我们村庄有好几十里，但是我也其实我看不见他，他跟我说话我能看见他，他不跟我说话我看不见。
嗯，那的确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你帮助这个姊妹是不是一个岁数比较大的老姊妹啊？
就是六十来岁的一个姊妹吧。
哦，这个如果她也不懂得这个文字的话，也是一个困难。所以呢，如果她身边有人能够帮助她是最好的，就是
对，是的，
对，她身边有没有一些的追求的姊妹或者是传道人能够帮助她，让她去读圣经啊，让她去祷告啊，认识神，这个是最主要的。所以上
我不清楚。
所以上帝呢是让我们透过我们外在的，我们看得见的，比如说我现在有需要，一祷告上帝就帮助我，我这个有病痛上帝就医治我，这是外在的。上帝让我们能够看到他是又真又活的，但是在这个背后我们 怎么样更多的去认识神，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灵里面多花功夫。我们通过圣经，通过这个祷告，我们更多的去认识神的本性，神的这个性情。那因为我们所信的不是这些偶像的神，偶像的是我去拜他，他就是让我们能够看到他也是灵光的。那这个我们所信仰的又真又活的上帝，他是让我们能够去体验到他，认识到他，经历到他。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不断的要去要扎根的。你不能只是追求外在的。对，
其实你看我也是那个前几天那个听到了那个就是给一个肢体祷告，他现在治疮好了，他你有这个能力，我也不感谢神的神的荣耀，我那天祷告再痛就给神说好了，现在好了，感谢主。如果有什么别的不说就给神祷告，他就没有祷告，没有祷告我再给他祷告吧，他不管用了。
的确你刚才说的这个祷告呢，上帝是可以让我们去经历的，但是其实我们追求这个祷告这个结果的目的不是说我们相信他可以医治我，而是让我们认识那个大能的上帝本身，我们也认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那通常我们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通过一些外在的，比如说病得医治啊，我这个有什么需要祷告上帝就帮助我，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人信主以后应该追求的，追求的是神本身。你明白吗？所以呢就是说我知道弟兄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就是你去传福音，通过这种祷告啊医治啊这种方法让很多人能够去经历，但是呢你可以进一步的帮助这些肢体呢，让他们能够在信仰里面能够扎根。对，
我
知道弟兄，
我想再问杨老师一下，你看就是你看我们这一个姊妹，她就是在祷告中被神接走了，那这个是正常吗？
其实这个上帝有他的主权嘛，上帝可以在任何的时间把一个人接走，上帝有他的主权。有的人是在讲台上就这样被主接走的，也有的人是在睡觉的当中被主接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恩赐，我们不能说哪个对哪个错，对吧？因为上帝是主嘛。那
我
们就
我问杨老师一下，
对，我们就顺服。那也提醒我们，作为我们活在地上的基督徒，怎么样珍惜上帝给我们的一切，好好的去来追求神，好好的来去服侍。免得我们到时候我们说哎上帝接我走的时候我没有预备好。对啊。
你看杨总，我再问一下，你说我要是传福音让他们相信神经过神，他们要有外在的，我内在的就是教导领他们读经祷告。
对啊，就是你我觉得需要这样的进一步的去跟进栽培他们的生命。你不能说你信了主只是相信上帝是有医治的大能，上帝可以帮助解决困难的主，而是也相信他能够在我这个整个的人生当中，他能让我能够去认识到他，更是他做我人生的主，生命的主，这个才是应该的。所以上帝的心意不是说让我们只是得救去天堂，预备我们去天堂，而是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来跟随主服侍主。所以保罗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去跟随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他能够去看到别人的需要，愿意去服侍人，愿意去帮助人，更是让地上的这些灵魂都能够得救。那这个就是保罗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也同样的让人得救，也能够去帮助他生命能够成熟，能够成长。对啊，我知道弟兄可能这个有些困难没有办法去帮助人， 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条件的话，可以找一些肢体能够帮助你，比如说帮助这些肢体能够去读圣经啊，让他能够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呀，就可以找你的一个同伴能够做这样的工作。
嗯哼，
对，
好，行，谢谢杨老师。
对对对，我觉得弟兄很有这个传福音的心，很有这个追求渴慕的心，我们也为你祷告啊。嗯，
好，
好啊，好啊，嗯，非常感谢弟兄。嗯，
那弟兄，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啊，
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没
有了。嗯，
啊，谢谢黄老师。
嗯，好，谢谢你。
啊，好，那谢谢张弟兄的电话。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嗯，我爱灵修。
弟兄姊妹好，我是天灵，您的灵修伙伴。现在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灵，一起思想神的话语。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守规矩的人吗？不少信主的或者还没有信主的人都爱问同一种问题，我是不是一定要守这个规矩呢？到底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循规蹈矩呢？让我们先看看圣经马太福音12章1到8节。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12章1到8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献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随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法利赛人认为安息日放下工作敬拜神是敬虔的表现。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因为肚子饿了，就献麦穗来吃，于是被法利赛人批评他们犯了安息日的规条，是不敬虔的表现。我们对信仰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是死守一套规矩，还是重视生命的本质呢？法利赛人用守规条来表达对神的敬畏，今天我们又是以什么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敬畏呢？耶稣用大卫的例子指出，规条是为人定的，人不应该反而被规条所束缚。耶稣更进一步指出，信仰的核心并不是祭祀，也并不是规矩，而是连续，能够体恤别人的需要，而做出相应的行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体恤别人的需要，而做出适当的 及时的回应呢？你所认识的信仰传统或者规矩，有哪一些是不变的真理？有哪一些是不需要死守的呢？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说，他的身份是安息日的主人。这表示他有权柄去解释所有的信仰规条，他才是信仰最高的权威。他也暗示自己才是真正敬拜的对象。让我们来反省一下自己的读经生活吧。我们所读的圣经是不是能够应用在生活上呢？我们的信仰是以守规条为中心，还是以耶稣为中心呢？信仰的核心不是人所定的传统和规条，最重要的是直接从圣经神的话语来建立生命，并且以活泼的生命来回应周围的人的需要。盼望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的教训，爱神和爱人才是最重要的诫命。
主天声还诉说，你 是配得尊贵，宇宙万物歌唱颂扬你的作为，你所要的敬拜却是我单纯渴慕的爱，献给你最讨你喜悦的敬拜，祝天神海述说你是配得尊贵，宇宙万物歌唱颂扬你的作为，你所要的敬拜却是我单纯渴慕的爱，献给你最讨你喜悦的敬拜。上自己献给你最讨你喜悦的敬拜，你所爱的献祭是我毫不保留献上自己，献给你最讨你喜悦的敬拜。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空中辅导继续在这呢，是黄家言跟杨天成老师为你来解答信仰上的疑难。我们也鼓励大家呢，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跟我们联系。还有呢，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不方便打电话的，他们都可以呢发短信或是电邮给我们，把他们的一些的问题告诉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请大家在电邮的里面附上您的电话号，我们会方便与你联系的。那今天我就在这呢选读一位的姊妹跟我们说了一个小小的见证，还有她的一些疑问。她是第一次就是跟我们发这个电邮来的，而她听了我们的节目呢有两年的时间。这位姊妹说老师好，那她想分享呢就是她跟孩子的见证。她有一天早上下班回来，她的孩子说她的胃难受，于是呢姊妹就给她买了早饭。那个小孩呢因为胃痛就没吃，结果呢吃了一点小米粥呢，喝了几口又吃了一两小块的这个饼干，就觉得很难受不行了。后来这个姊妹就说啊，那我就为你祷告吧。就是反正就是长话短说了，一直晚上了，到了11点了，孩子呢还是觉得很难受啊。结果这个姊妹就为了孩子抹油祷告，而且呢就用方言抹油，两个都有做，就祷告了十几分钟。祷告完之后呢，他就问孩子觉得怎么样了，孩子就说哎呀现在好多了，而且还可以吃东西了。他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这个孩子的胃口一下就开了，就是没事了啊，一整天都还可以吃饭。这个呢就是他想跟我们说的一个见证。那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是呢，他把这个见证跟他的教会的一位牧者分享了以后呢，教会的牧者呢就在聚会讲道的时候呢就指证了这个姊妹说，圣经当中是有这个抹油祷告的经文，可是没有说可以用方言为医治病人来祷告的经文，所以就指出这位姊妹呢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他还在会众面前讲了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4章，重点抓住26-27节。他说如果说方言至少要2-3个人轮着说， 还有一个人要翻出来，他说集体一起说方言是不对的。那这位姊妹其实她是新到这个教会来的，她以前的教会的他们都是一个团队一起说方言，到这里聚会以后她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教导，这个就让她有点不明白了，所以她就想要请问我们，这位牧师的教导是真的吗？麻烦我们来为她解答一下。
嗯
啊，对，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还有问题。
我觉得这位姊妹的这个经历呢，就是帮助这个小孩子这个胃痛的问题，然后透过祷告几次的祷告，然后让这个小孩子能够缓解。那我们不清楚他的这个整个的经历啊，是偶然的呢，还是说是一个必然的呢？我们不能确定，但是我们也相信上帝有这个能力，让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经历上帝的医治，绝对有这个权利的。其实我觉得上帝呢，无论是我们用什么的方式，用什么语言跟他来祷告，上帝都知道的。
对，
你不用方言或者用方言，上帝他是明白一切、知道一切、掌管一切的。所以我觉得不在于说我们用什么的形式，用什么的言语，我相信上帝允许我们可以用方言祷告的，
嗯，
也可以用抹油的方式来祷告的。我们知道这个宣道会它的有这个它的标志，其中有一个在它的信仰里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抹油祷告。
嗯，
抹油祷告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祷告，就是相信上帝有这个医治的大能，借着这个牧师传道人能抹油让一个人得到医治，是我到现在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的。那么其实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相信上帝有这个权柄，有这个主权，用各种的方式让我们得到医治。但是我觉得不在于说用什么形式啊，关键是在于一个是奉主的名，我们相信上帝有这个能力，同时我们也有这个信心，相信上帝可以用任何的方式让我们得到帮助。所以抹油也好或者是方言也好，我觉得不在于是怎么样的形式，而在于那个信心。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面对病人或者是面对需要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有个信心来向神来祷告。但是我觉得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信心呢，并不一定是我们放下一切而只是在祷告。
嗯，
因为上帝可以用任何的形式让我们得到医治，比如说他可以透过医生他做手术也好，或者是给他开药也好，或者是给他医治也好，上帝也可以透过医生让他得到医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这个小孩子祷告几次他不好的话，是不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呢？
嗯，
也不一定呢。
啊，
我觉得不一定就是我们的信心不够，上帝可能借着其他的形式得到医治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啊，比如说你两次祷告三次祷告都是没有好的话，嗯，那你就去找医生，上帝可能借着那个医生让他得到医治的。
嗯，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就是一条心的，我就认为是这种方法才是最有效的，但是另外一种方法不有效的。
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把上帝局限在一个范围，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放开我们的眼光，相信上帝有他的主权，有他的能力的。所以在祷告的当中，我们在一方面是希望上帝可以医治他，但是同时我们也相信上帝的主权。
嗯，
在相信上帝主权的当中，我们也放手，就是说用任何的方法上帝可以医治他，我也相信上帝可以医治他的时候，我放开手，上帝 会不会用其他的方式呢？用方言的形式，用抹油的形式，或者是透过我的手按为他来按在他的身上，或者是通过医生来帮助他，或者是用其他的形式，上帝都有这个主权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学会放开，学会有信心的来去凭着信心来去为他祷告。
嗯，的确，好像刚刚杨老师说的一个重点啊，其实呢，圣经很多的这个教导当中，甚至我们看回啊，那个抹油祷告的那个经文是在那个雅各书第五章14-15节当中，其实那个金要所在呢，它其实也不是说要去高举那个油的功效，
嗯，
那个油是什么呢？其实就好像我们现代的这个医学可能讲的就是一些我们要吃药我们才会好，
嗯，
那么古代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药品的话，那个油啊，它原文其实就是那个橄榄油嘛，
嗯，
其实就是一种呢，这个以前有一个话说的，那个是黄金一体黄金，就是因为它对我们身体好，可以有这个医治的功效，所以他就用那个油啊来抹在那个这个身体有病的地方，或者说您有一些我们吃了那个好的油啊，对我们的身体也是好的。其实他是讲到那个油的意思是，但是这个重点呢，其实也是讲到那个信心的祷告嘛。
嗯，
其实重点就是说，那些一起为这个人来祷告的人，他自己有没有那个得到医治的信心，或者他相信主耶稣有这个医治病人的能力。那么其实那个重点就在于我们的信啊，这个才是重点的。很多时候就好像老师说的，我们就会看我们做这个形式到底对还是不对呢？啊，我们其实呢经常把好像用圣经呢来批判了一个人到底他做的那个事情是对还是不对。如果我们回应那一位姊妹他刚刚问我们的问题，那个牧师啊立刻就指证他说他这样抹油有这个，可是用方言祷告来做医治就不对了。哎，其实我们也不敢这样讲哦，我们应该是说可能啊，这个背后我们应该是看这位姊妹为自己的孩子祷告的那个心，那个爱，那个他相信主耶稣会为他的孩子来医治他的那一种，这个是才是一个比较重点的那个部分。当然呢，如果我们要回应他到底方言祷告要集体祷告用方言才对，还是不集体用方言祷告才对，这个呢我们要看看圣经怎么讲呢。我知道的，我自己呢有一些的经验，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教会团体，他们是在某一些特别的聚会当中，他们的团队们会一起集体用方言祷告。
嗯，
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其实是因为他们当中大家都有这个方言恩赐的弟兄姊妹，他们聚在一起，然后他们希望说在这个灵里面他们彼此相交相同，他们很明确的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他们就好，我们就一起的先用方言祷告来预备我们自己灵里面预备好，我们以后我们就会用悟性来祷告。其实他们是两者都使用的，而且他们使用这个方法呢并不是高举方言有什么能力啊，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这个奥秘在当中，而是他们先一起的用方言祷告呢，其实是一个灵里的操练来的。这个其实保罗他也有这个教导说这个用方言祷告是要操练自己的灵啊，其实是这样子的意思。然后他们方言祷告一段短短的时间以后，他们还是会用悟性祷告的，并不是说完全用这个方言来祷告，其实是有目的性的，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祷告，这个才会一起集体。所以圣经当中教导说，如果在这个群众当中要需要用方言祷告，当中一定是要 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如果大家都用方言，有一些不懂方言的弟兄姊妹在这当中，他们就会觉得不明白。
嗯，
所以为什么当中一定要有人翻出来，这个才是对于这个群体是有益处的。可是呢也不一定，就是说有一些的聚会我们不是要要讲道嘛，比如有一些是我们培养灵性的，比如是一些弟兄姊妹自己在一个我们说是营会当中，他们需要我们一起培养我们的灵性，那没有一些不懂方言的弟兄姊妹在啊，他们这一群的可能三四个，他们都是有这个方言恩赐的，那么他们就可以聚在一起，一起方言祷告，是培育自己的灵性。可是后来我们还是会用悟性祷告的，这个就是要看这个聚会的那个形式是什么。所以其实是很多不同的这个使用这个但是重点不是，也不是在方言，重点还是那个祷告到底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益处。
对
啊，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当我们说我们祷告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焦点是在上帝。当然我们希望上帝可以医治那个人，上帝可以解决那个困难，但是我们的焦点是在上帝，所以我们的焦点是仰望上帝，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也希望他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解决现在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去在祷告的当中，其实我们是把我们的焦点是转向上帝，也透过祷告来认识上帝。另外呢，刚才这个讲到说用这个抹油的祷告啊，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焦点。
对，
就是当我们在抹油的祷告，就代表我用信心来去相信神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把这个经文念一下，雅各书第五章。这个当中呢讲到这个主题就是讲到忍耐跟祷告，同时呢他在这个当中也讲到为病人来祷告，在这个第十五节里面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在这个当中重点是说为病人祷告也好，或者是为那个罪人祷告也好，是凭着信心祷告。当你有这个信心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就病得医治，或者是那个罪人得到赦免。那么这个重点就是在我们对主的那种信心。后面又讲到以利亚的那种信心，就是当他祷告这个下雨，然后再祷告上帝就可以让不下雨，那这个就是上帝的主权。但是我们有这个信心相信上帝他的权柄，他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来经历这个祷告带来的这个后果，带来这个结果。所以我觉得重点呢不在于我们用什么形式，而在于我们的焦点是在上帝，同时我们对主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相信上帝的主权，相信上帝的权柄。
对，希望呢今天呢我跟杨老师刚刚说的这一些可以给这位姊妹有一些的方向。我们就希望说呢，其实主内的这个家庭啊，这个肢体啊，其实也很大嘛。那有一些教会呢，他们有一些的传统，他们可能会用这个方式比较多。比如刚刚姊妹说他以前的那个教会是团体一起来讲方言的，那可能他教会的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的文化啊。那另外有一些教会就我们没有的，我们没有这个方言的教导啊，或者没有这个集体说方言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那大家有大家的这样的方式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了解一点的，就是说我们主里面有不同的这个肢体，大家集中在一起呢，我们还是基督的身体嘛。那当中呢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到底形式不一样，可是我们所相信的主是同一位， 我们所上信的那个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同一位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把自己的眼睛开阔，开阔一点，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是文化或者是传统不一样，可是我们所信的是一样的。那这个呢，我们就不会掉进那个比较我们说是一些无谓的那个争执或者是一些的批判当中。
嗯
啊，因为当姊妹这样去，可能你短短的写下一句这样的，我们也不太了解你以前去的那个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啊，或者那个他的那个我们叫做信仰的一个 statement 啊，就是他的一些信念啊，他应该是写的很清楚的，我们才可以了解到底这个教会它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教导的教会来的。
嗯，
那所以当你现在去的那个教会的那位牧者，如果他也不太了解你以前去的那个教会的一些文化传统，而他这么快就回应了，而用一个经文来针对性的来回应，是对还是不对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呢，这个也不太公平啊，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整个图画角度，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比较我们叫做全面性的认识或是了解，我们才可以来更正确的回应所以呢，我是鼓励呢姊妹啊，你也可以多了解一下现在你去的这个教会它的那个信念信条啊是怎么样的。那么你自己其实也透过这件事情呢，你也可以去成长啊，就是在灵里面你也可以多了解哦，以前去的教会跟现在去的教会为什么会有不一样呢？啊，也许呢，你多了解的时候呢，你对你自己对于这个你自己灵命的那个成熟度也会增长。可是呢，千万就不要那么容易掉进了一种我们说是用圣经来批判了。肢体到底做得对还是不对呢？我们也没有说你的牧师他的教导不对的，我们不能这样说，我们只可以说不同的角度看，而不同的这个教会当中来看也不一样，就是这样了。对，嗯，那希望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补充，这样的一个回应可以帮助到这位姊妹多去思考自己信仰上的也可以多依靠神，你好好的看圣经好好的来讨论，这样子呢你的灵命也会有所成长的。
同住，我不在乎 身辛苦，我有耶稣爱我，耶稣做我主。辛苦，啊啊啊啊、我有耶稣爱我，耶稣做我主。我不在乎人生孤独，我有耶稣爱我，耶稣与我同住。有耶稣爱我，耶稣做我主。我不在乎人生辛苦，我有耶稣爱我，耶稣做我主。我有耶稣爱我，耶稣做我主。
慈爱的天父，天国里充满着平安喜乐以及圣灵所赐的自由和爱，这些都是属于神儿女的。可是一个真正属于神的孩子，每天的生活必须活出谦卑和柔和。神的儿女常请别人宽恕他们，先在别人的面前谦卑，与人恭敬顺服，不愿自己得名，却愿意像小孩子一样被人教导。凡是能这样做的，就必会经历到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四节里所说的真理的应许，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虽然现在还在地上，必能预尝天国的甘甜。
月饼一词最早出现在一本宋代的笔记《孟良录》，当时呢，它只是一种外形特别的食品。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跟品尝月饼结合在一起，象征家人的幸福团圆。
我们的月亮一定亮，一家人今天来团圆。
中秋节快到了。愿您和家人一起肩并肩坐着，观赏天父所创造的美景，您所吃的每一口月饼都甜在心头。
空中辅导祝福你，
人月团圆，
主爱长满。
听过了这么有气氛的一个广告啊，我们也祝福大家呢，可以要在这个中秋佳节时候跟家人团圆以外，千万也不要吃的太多，吃的太多呢，那个消化不好就不行了啊。
嗯，
那但是神的话语就要吃多一点了，
多吃一点都没有关系的啊。
对的，那我们还有一个时间可以给杨老师来回应一下今天的电话。
其实呢，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两个电话的当中呢，我们都是很追求很渴慕的，一方面是跟神的关系，同时呢在人的关系上 也很多的去思想的。
对，
所以我就想到啊，圣经当中有一段经文呢，就是哥罗西书的2:6之后的经文，我给念一下：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那后面很多的经文我就不再念了。那关键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一方面是蒙受了他的恩典和拯救，同时呢，我们在信心上，在生命上要成长。所以这里面就提醒我们要遵他而行，就是要明白他的心意，明白他的旨意，然后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去行，更是在他那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所以这个生命的成长的过程，我们需要认识神，同时我们也在真理上能够扎根，能够成长，更是我们要明白神整个的旨意，整个的计划。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到，我们在教会的当中作为教会当中的一份子，我们也知道神在教会当中的旨意，神在教会当中的心意，神要透过教会把福音能够传出去，让世上的人都能够去认识主。所以我们自己首先要去多多的在真理上去装备，生命上能够成长成熟，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完整的真理的道能够教导给那些信主的人，让他们一起来去做福音的工作。
嗯，对，所以呢，刚刚其实我们听过了这个张弟兄的电话，还有就是回应了刚刚姊妹的那个短信呢，当中呢其实也是鼓励啊，当你去祝福别人，为别人去祷告，或者说传福音的时候，特别那个张弟兄，他希望自己呢可以透过那个祷告来传福音嘛，就是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呢也在灵命里面有所造就的一个机会来的嘛。 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成长成熟，也能够去做别人的师父，能够带领人一起来成长。所以我觉得做主的门徒，这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去追求的。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重点放错了，不要把重点放在那个就是哇，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去做什么什么，反而我们要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先追求做主的门徒，这样呢我们很多的其他的主也会帮助我们来加给我们成长。好，那感谢今天各位的电话，还有呢我们这样的一个互动，希望大家可以呢继续的享受啊这个今天这个月亮跟你的这个家人一起来团圆。那我们明天呢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